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保住北京，河北燕郊被封城一个月之后 ,6 月1号上千名进京人员群聚愤怒抗议，最终警方妥协。临近六四，北京气氛越发紧张。5月31号网友发出影片显示，在北京丰台区附近的大马路上有多辆坦克行驶，让外界不由得想起89年六四的坦克人。而为了保北京，河北燕郊一直被封城，很多要进京打工的民众生活维持不到下去。6月1号上午，大约上千名进京人员聚集在白庙检查站，愤怒高叫上班恢复通勤，抗议封锁。一位现场百姓说，大家都无法生活，无法通勤，房贷还不上，工资没有，离北京远的地方反而可以进北京，附近的地方反而不可以，人民都起义了。影片显示，10多名警察围殴一名男子，将他打伤，民众愤怒质问，凭什么打人，没王法了，土匪放人。有一名男子录影取证，遭警察驱赶录影，但这一名男子说，我是一个合法公民，我有监督执法权。最终三河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出面当众承诺，取消进京通勤证、行程码、绿码都不需要了，恢复通勤进京，回三河市只需要48小时核酸，并释放了被捕民众。而在临近六四的敏感时期，北京丰台区附近的大街上出现多辆坦克，显得格外刺眼，让人想起33年前89六四在北京长安街上那一名青年男子只身阻挡中共坦克车队前行的历史事件。有网友认为当地有坦克训练基地，估计是训练，但有人指出最近的在丰台云冈才有坦克驻地，但这个地方都在卢沟桥以外了。有网友说，奇怪，坦克机动应该是装载车辆运输，例如重型板车或者铁路，这样反而似是作战状态。有人附和说，坦克铁利带直接走在闹市路面，损害大，这个是不正常的活动。有人认为武装到牙齿的共匪动不动就拿着大杀器来恐吓百姓，吓苦六四的冤魂不好回帝都团聚。此外，北京将位居中南海附近的小区清零，一度说已经社会筛查清零之后，在5月29号及30号疫情再爆发，连续升高好几个小区的封控等级，当局要求北京市民非必要不得出京就地过端午。偏偏今年端午节时间是6月3号，正好是六四前一日，北京当局已经在两周前对天安门周边住宅和街道逐步清空，异议人士被旅行、被禁言、禁止境外电话等等。有网友放影片调侃，真是全部清零了。虽然上海官方宣布从6月1号起进入生活秩序恢复阶段，有序复工复产复市，但动态清零政策仍在持续。当日上海核酸登上热搜榜，有网友表示，昨晚仲好似跨年咁样放炮仗庆祝解封，今日两眼一黑进入下一轮深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又系隔几日无休无止继续做不停，不折腾死我哋不会善罢甘休，系唔系？仲有网友表示，解封之后第一日上班，本来复工就已经好忙了，仲要中途去排队做核酸，因为今日唔做，听日核酸就要过期，不能上班了。问题是7月份开始仲要收费，每人每年核酸费用大概就要3300元。有人直言，昨日全部都老实在屋企留在度，唔准出嚟，今日全部都同我滚到街上做核酸。有人发出上海版的问谁未发声，此时上海同香港有了共鸣。
谁愿为自己发声，唱一首自由的奏鸣，正勇气在我生命，在我心里为天赋权利。谁愿为自己决心，清醒最深处的声音，统统填满违背的那份良知回忆。
手见证同胞失去在远海岸而战起，多少经历自己失去在远为自己哭泣，人就是人，有尊严，有自由，擦亮眼睛。谁愿为自己发声，唱一首自由的奏鸣， 中有奇才，我生命在我心里，为天赋权力，谁愿为自己决心，听心最深处的声音，同抗其难违背你那能量之唯一。谁愿颤抖，谁愿哭泣，谁愿用一生恐惧，谁愿跪着，谁愿丧命，谁愿被世界抛弃，人有责任要尊严，要自由捍卫生命。我愿为自己发声，唱这曲自由的奏鸣，看用汽水的汇成江海，拥有为天赋权力。我愿为自己决心，唱出我心深处声音，扛起我难违背的那份良知前行。
6月1号，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卢甘斯克州长盖达伊在他的 Telegram 频道上表示，经过98日的战争，北顿涅茨克市七成被俄军占领，九成被摧毁，无法疏散居民。同日，美国宣布将会提供乌克兰更先进的火箭系统。拜登表示警告普京不要动用核武，也都不要预期美国和盟国会分裂。尽管俄军还未完全占领北顿涅茨克市这一座工业城市，但盖达伊说，如果两三日后俄罗斯人控制了北顿涅茨克，他们将会在那里安装大炮和迫击炮，并更密集地轰炸附近的利西昌斯克。利西昌斯克和北顿涅茨克紧隔着一条顿涅茨河。当日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尔亚尔在 YouTube 上说，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未成功，因为乌克兰军队正在以强大的力量抵抗。他同时承认俄军在装备、武器和人员数量方面具有优势，莫斯科想包围乌克兰部队来讹诈他们，亦即是一网打尽。时评日南社认为，乌俄战争目前处在一种你进我退的拉锯状态，双方的经济都受到了重创。乌克兰这一边他的经济可以说是整个生产力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俄罗斯方面他的经济虽然在西方的经济制裁之下受到重创，他的整个经济生产能力并没有受到破坏。如果俄罗斯取得了对整个顿巴斯地区的控制的话，这样双方的阵线很可能就会长期地稳定下来，进入一种对峙状态。如果是俄罗斯没有能力完成目前他在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的这个战役的话，这样双方的这种互有进退的拉锯状态可能就会继续持续一段时间。同日，美方宣布提供乌克兰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该系统具有卓越的射程和精准度。拜登在给纽约时报的投书当中说，先进的火箭将会使乌克兰人更加能够精准打击乌克兰战场上的关键目标，但美国打算限制对乌克兰提供的飞弹射程。拜登表示，我们不会提供乌克兰可以打入俄罗斯境内的火箭系统。一些分析家认为，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将会帮助乌军扭转这一场战争的局势，但有人认为这样并不会让这一场战争突然改观。而美国某高阶国防官员说，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会让局面扳平。拜登还表示，美国将会持续提供乌克兰先进武器，但不寻求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爆发战争，不会试图促成普京落台。只要美国或者盟国没有遭受攻击，美国就不会直接参与这一场冲突。拜登警告，不论在这一场冲突当中动用何种规模的核武，美国及全世界都完全无法接受，并且会带来严重后果。近期，普京以情报失误为由，下令拘捕了俄罗斯联邦安全处150多名特工，而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俄军高层竟然下令参战的士兵屠杀乌克兰无辜民众。乌克兰情报机构接获两名俄军高官对话内容，他们大肆批评普京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无能又外行。据霍士新闻消息，俄罗斯调查记者索尔达托夫表示，俄罗斯最初打的名义是特别军事行动，并没有打算和乌克兰进行长期战争。然而现实不如普京预料中顺利，进入乌克兰的各路部队遭到了乌军激烈反抗， 白白损失大量坦克和装甲车。在乌军第一阶段攻势失败之后，普京下令俄联邦军队总参谋部情报总局调查那笔数十亿资金去向和对乌克兰情报工作失误问题。最终俄联邦安全处第五处大批人员遭到拘捕，其中第五处负责人贝塞达及其副手博纽克被拘捕的名义是情报失误而并非贪腐。据大陆传媒凤凰网消息，二月第五处曾经委托一家民调公司对乌克兰展开民意调查，该民调显示乌克兰人普遍对未来持悲观态度，担心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 67% 的民众不信任泽连斯基，但乌克兰民众对军队的信任度高达 68%， 他们普遍认为俄罗斯不敢开战。这一份民调在某种程度上让俄罗斯政府对乌克兰民心产生误判。而在2月21号，普京询问俄联邦安全局局长纳雷什金是否支持承认卢甘斯克共和国和顿涅茨克共和国的独立和主权。纳雷什金闪匿其词的表现只能够说明他至少清楚俄罗斯过去八年对乌克兰情报渗透工作出了大问题，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必将面临失败。另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在 Facebook 官方粉丝专页公布一段影片，一位俄军士兵在顿涅茨克地区被乌军俘虏，他坦诚收到高层的命令要他们签署一份协议书，这一份协议要求参战的士兵要无差别屠杀乌克兰民众。他先前拒绝签署协议，但被长官威胁如果他不签署会被严惩和剥夺权益。而近日乌克兰传媒公布一段两名俄军高官的对话，据传是俄军上校弗拉索夫以及军医科夫通，他们痛批普京和少伊古，怒骂普京是混蛋，在作战指挥和领导上无能至极。近日俄罗斯国会议员莫罗佐科在清谈节目上提议应该趁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访问乌克兰的时候将他绑架并带回俄罗斯，以问出西方对乌克兰的计划。主持人竟然附和说让北约去军事化。路透社5月31号报道，莫罗佐科在俄罗斯第一频道节目上表示，由于西方世界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已经对俄罗斯造成直接威胁，可能需要让莫斯科重新审视其军事目标。他有一个奇妙的计策，就是在未来某个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乘搭火车前往基辅，准备同泽连斯基见面时，让他最后在莫斯科的某个地方醒来。节目主持人斯卡比耶娃笑着问，你是说我们绑架了他们？莫罗佐夫肯定地回答说没错，说俄罗斯会借此查明某个命令的下达者，或者哪个为哪些事情负责，并强调这个并非神话般的画面，宣称现在世界上有了新规矩，就让那些聚集在基辅的战争部长想象一下，看看在莫斯科醒来会是什么样子。斯卡比耶娃附和声称，由于西方国家持续对乌克兰提供军武的支持，无疑是在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乌俄战争早已经升级成为三战，也许现在是时候结束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将原本针对乌国的去军事化目标扩大至北约，因为真正的战争已经开始。这个并非俄罗斯国会议员首度在该节目当中发表激进言论。朱拉列夫四月就曾经强硬地表示，一枚 RS-28 萨尔马特洲际弹道导弹就能够让不列颠群岛不复存在，并提供一张地图，说如果俄罗斯发动攻击，柏林、巴黎和伦敦将分别在106秒、200秒和202秒之后被击中。近期中共官方机构出版的学生补充教材持续爆出丑闻，有网友发现官方树立的英雄模范雷锋竟然变身日军，甚至在课外书当中出现了清军火烧圆明园、美国消防员救火的画面。从网友提供的图片显示，陕西两间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同步考港精练补充教材当中，一幅疑似着住日军军装的人孭住老太的照片，背文为雷锋做好事时付出的艰辛。 此外，有大陆的家长翻看学生教材时发现，小学课外读物仲篡改了传统节日腊八节的来历。书中话，一阵大风吹过，房子倒塌，小两口被压咗在下面，邻居跑过嚟救助，发现小两口旁边有一窝粥。而文史资料显示，腊八原意是祭祀祖先同神灵，祈求丰收、吉祥同埋辟邪。华人有腊八节食腊八粥、感恩祭祖敬神的习俗。汉地相传呢一日仲系释迦牟尼喺菩提迦耶成道并创立佛教的日子。5月30号，有学生家长发现，由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儿童读物《中国历史绘本》的配图当中发现，放火烧故宫的是清朝官兵，救火的却是现代消防员。消防员衣服背面写住 USA。 有网民调侃话，清朝官兵火烧圆明园，美国消防员亦行救火。另外有网友曝光儿童睡前故事当中一篇名为《想不开的兔子们》，讲述一群兔仔因为胆小又对生活感到害怕，居然号召所有兔仔集体跳湖。近日中共教育部直属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数学教材插图被指人物插图丑陋，出现纹身、私隐部位，学生家长批评教材插图充斥住丑陋、色情、猥琐、变态的内容，对此感到气愤和担忧。微博相关话题冲到热搜第一的位置，短短半日阅读量飙升至13亿。上海退休大学教师顾国平对大纪元表示，这个是中共的党文化造成的，从历史角度上看，中共篡改历史，从现实中看，中共按照他的需要来描写历史，这个是一种人格分裂。5月30号，中共教育部在沉默多日之后，终于正式回应说要彻查和追责。观众朋友，前面提到的河北燕郊进京打工的民众抗议封锁，你认为是什么原因让警方最终妥协呢？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